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白宫说将密切关注普习会的发展。
平壤再次发射短程导弹，首尔强调美韩军演将会继续。
美联储联手五国央行提升美元的流动性。
瑞银收购瑞信集团，美英欧财政当局齐声欢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总部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总统专员蒂沃瓦贝洛瓦发出一份逮捕令，理由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将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儿童非法遣送到俄罗斯的行为已经涉及战争罪。对此，来自40多国的司法部长周一将在伦敦召开会议，以讨论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英国副首相拉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今天为了一个理由齐聚伦敦，对那些在这场不正当、无端且不合法的入侵中在乌克兰犯下暴行的战犯追究责任。拉布说，英国与国际社会将持续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人力和专业，以确保正义获得伸张。而英国也承诺，今年将提供100万英镑给国际刑事法院。英国司法部表示，其他国家预期将在由英国与荷兰共同主持的伦敦会议中承诺提供充足的财政援助。
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将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日说，中俄正在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他们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美国将密切关注习近平和普京本周在俄罗斯举行的备受关注的会谈中会发生什么。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将是习近平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共正在采取行动，更积极地支持俄罗斯，并在冲突中扮演积极角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俄关系问题专家加布耶夫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说，这次在战争期间进行的国事访问表明，习近平认为同俄罗斯的关系绝对是本质性的，北京从未放弃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而且去年全年，中共已经表明，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但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只会有增无减。
近日，美联储与另外5国央行共同宣布一项协调行动，以增强银行美元的流动性供应，希望能镇定席卷全球银行业的忧虑情绪。这项将于周一发起的特殊行动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联盟和瑞士的央行共同协调的。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为了提高货币互换以提供美元融资的有效性，目前提供美元操作的央行已同意将7天期的操作频率从每周增加到每天。声明还说，这些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网络是一套可用的常设行动，是为了缓解全球融资市场压力的重要流动性支持，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对家庭和企业信贷供应的影响。2020年，美联储就已经提供且随后扩大货币互换机制，以因应疫情大流行引发的全球美元荒局面。而各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操作将能让非美国的央行有更大的管道来取得美元。
目前，美国中型银行正要求联邦监管机构在未来2年内把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款，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担保，以避免出现更大范围的银行挤兑。代表至少110家银行的美国中型银行联盟近日写信给联邦监管机构，要求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提供支持，并扩大对中小型银行的保护。美国中型银行联盟在彭博社看到的这封信中写道，这样做将立即阻止较小银行的存款外流，稳定银行业， 并大大降低更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尽管银行业总体上是健康和安全的，但除了最大的银行之外，人们对其他所有银行的信心都已经被削弱了，必须立即恢复人们对我们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中兴银行联盟声明，如果再有一家银行倒闭，将会加速存款外逃。
据前总统川普周六发布的一份声明，他预告下周将被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逮捕与起诉，因为曼哈顿地检正在调查川普有关他否认他的律师向成人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13万封口费的相关指控。这位前总统曾多次谴责这项调查是党派的猎巫行为。川普说，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个老掉牙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话故事，我这位遥遥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以及美国前总统将于下周二被逮捕。他在自家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腐败且高度政治化。对此，川普表示抗议，并强调将把我们的国家夺回来。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在工作日之外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不过，对于川普被起诉和逮捕可能会适得其反的预测，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相信如果未来一周川普真的被逮捕，这位前总统将以压倒性的胜利连任。
近日，因去年四月村镇银行停止提现而蒙受损失的河南省居民，在省会郑州市放飞气球抗议布条，痛斥当局非法冻结存款。有储户控诉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美国总统拜登三天内就宣布兑付储户的存款。然而中国的储户被逼报警却无人立案，而中共也不顾受害者长达一年之久。从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综合来看，3月12号，市民在郑州市万达广场和黄河边聚集，放飞大型气球，要求政府解决银行冻结存款的事件。气球下面悬挂的条幅上写道，河南政府欺上瞒下，非法冻结存款。这些银行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引全中国的存款，遭遇资金压力后，去年四月起暂停向40万名储户提供取款服务。随着资金受损规模扩大，去年七月，郑州一度爆发3000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中共政府仅对50000人民币以下的存款提供赔偿，但仍有130亿元人民币的存款至今无法兑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信集团，美英欧财政当局齐声表示欢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自然媒体 Bleeping Computer 报道，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使用的第三方电子报服务商的资料被窃，导致为数不详的粉丝个人资料外泄。 NBA 作为男子职业篮球联盟，由北美30支球队组成。 NBA 日前以网络安全事件邮件通知粉丝，一名人士未经授权存取了 NBA 第三方电子报服务供应商的数据，进而取得厂商持有的粉丝数据，包括姓名和电子邮件。目前 NBA 已经和这家厂商合作启动调查，并已聘请外部安全厂商调查分析事故的范围。 NBA 告诉粉丝，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NBA 系统遭到黑客攻击，而且粉丝的账号用户名称、密码和其他信息不受影响。但是 NBA 提醒，外泄的数据可能被用作钓鱼信件和其他诈骗攻击，呼吁用户要留意近日收到的信件，并强调说 NBA 不会通过电子邮件询问用户名称和密码等账号信息。
3月19号消息，高通技术公司正式推出全新第二代骁龙7 Plus 移动平台，在 CPU、GPU 性能等方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有望成为安卓手机阵营的热门芯片。第二代骁龙7 Plus Cryo CPU 的最高主频高达2.91兆赫，性能提升超过前代50%。同时，高通 Adreno GPU 的性能提升高达2倍，整个平台集成了终端测 AI 功能。游戏方面，第二代骁龙 Plus 支持部分 Snapdragon Elite Gaming 特性，例如自适应可变分辨率渲染。它通过全分辨率渲染重点内容，使用较低分辨率渲染场景背景，从而优化能效和性能。第二代骁龙7 Plus 搭载的 18bit 3 ISP 支持一次捕获30张画面，并将效果最佳的部分融合到一张照片中，使用户即使在暗光的环境下，也能以超低光的模式拍摄更明亮、更清晰、色彩更丰富的照片。同时，第二代骁龙7 Plus 采用骁龙 X625G 调制解调器及射频系统，提供高达 4.4 Gbps 的超快下载速度，在全球支持更广的网络覆盖、频段和带宽。
苹果公司对高端 iPad 的策略是尽量具备笔记本电脑功能，因此 iPad Air 5使用的是 M1 芯片，新的 iPad Pro 更是采用 M2 芯片。根据推特账号 Revagnis 的爆料，iPad Air 6也准备加入 M2 芯片的阵营。Revagnis 在推文中说，iPad Air 6会进一步采用 M2 芯片，这可能意味着 iPad Air 6的改版重点只放在升级效能。主要设计架构还是维持原本。据了解，在 M2 芯片的加持下，iPad Air 6的效能将可增加40%。假设爆料是真的，iPad Air 6将升级到 M2 芯片，意味着 iPad Air 6将在今年推出。不过，目前没有相关消息传出。据市场调研公司 TechInsights 最新的平板销售报告指出，虽然受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销量略有下滑，iPad 市占率仍然高达40%，排名第二的三星大约只有20%。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韩国和日本当局19号说，朝鲜当天又向朝鲜半岛东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以挑衅正在进行的美韩军事演习。对此，韩方表示将继续和美国进行军演，并随时准备压倒性的回应朝鲜的任何挑衅行动。请听报道。
据韩国军方周日发表声明指出，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1:05左右，从西海岸的东仓里发射场发射，飞行了约800公里后击中目标。日本防卫省称，导弹飞行高达50公里，这一射程表明该武器可能瞄准韩国。据首尔外交部称，韩国、日本和美国的首席核问题特使在电话中讨论了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并强烈谴责这是威胁朝鲜半岛和该地区和平的挑衅行为。韩国军方则称，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联合演习，而作为演习的一部分，美国周日部署了至少一架远程 B-1B 战略轰炸机，与韩国战机进行联合空中训练。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军方的话报道称，轰炸机的部署是事先计划好的，与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无关。目前，平壤对 B-1B 的部署相当敏感，因为 B-1B 能够携带巨大的常规武器有效载荷。它通过试射导弹对2月份的 B-1B 飞行作出回应，其射程表明它们可以到达韩国的一些军事空军基地。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七国集团外长说，由于一些成员的阻挠，他们对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不采取行动深表遗憾。尽管没有国家被点名，但中共和俄罗斯就是阻止联合国对朝鲜一系列导弹试验作出回应的两个国家。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当地时间19号，瑞士当局宣布，瑞士银行集团同意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近来同样陷入流动性危机的瑞士信贷， 包括美国、英国、欧洲财政当局都对此表示欢迎。专家指出，尽管这么做并没有彻底解决这场危机，但已经是目前最好的选择。请听报道。
周日，瑞士银行集团同意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对手瑞士信贷银行，并且同意承担540亿美元的损失。路透社指出，这是瑞士监管机构安排的一场强制合并行动，通过强迫介入，以避免瑞士信贷银行信心危机向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蔓延。预计这宗交易将于今年底完成。不过，这一交易是否足以恢复市场对全球银行的信任，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估计缓和作用能稍微平息最近在股市中的恐慌。当天，瑞士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在首都伯恩的记者会中表示，将会对合并后的银行提供可观的流动性，强调上述交易包含对瑞士银行集团和瑞士信贷银行1000亿瑞士法郎的流动性援助。瑞士财政部强调，一家对全球举足轻重的银行破产，将对金融市场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当天对瑞士当局的迅速行动表示支持。拉加德在声明中说，我对瑞士当局的决定表示欢迎，那有助于恢复有序市况，确保金融稳定。而欧元区银行业具有韧性，处在资本和流动性充裕的状态。同一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财政部长耶伦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我们欢迎瑞士当局今天支持金融稳定的宣布。美国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状况非常坚实，美国金融体系具有韧性，我们也会与国际同行密切联系以支持他们的做法。据知名经济学家、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伊尔·艾朗表示，虽然瑞银仓促收购瑞信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比起将瑞信国有化或关门，收购还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德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中国公派留学生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忠诚协议的内容，引发欧洲政界和部分高校的关注。已有大学表态，将停止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合作。批评人士指出，这种协议的存在损害了大学自治以及言论和学术自由。请听报道。
德国之声和德国媒体 Corrective 联合进行的调查报道指，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学生需要签署协议，并有义务向中共大使馆汇报情况，违反协议者将受到处罚。该报道指，德国已有多所高校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20号报道，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是直属中国教育部管理的单位，负责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和外国公民来华留学的组织、资助、管理。目前，大多数中国公派留学生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奖学金，奖学金涵盖海外高校录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除德国之外，瑞典等国也发现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的协议，一些大学因此终止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中共当局不仅在国内加强意识形态管控，有留学生表示，小粉红留学生将中国的告密文化带到海外引发的寒蝉效应相当明显，很多人仍然担忧身份泄露导致在国内家人成为当局的报复对象。自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美国开始收紧对中国学生的签证审核，对于 STEM 专业，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行政审查更加严格。来自中共国防军事院校的学生赴美留学签证被大量拒签，但是与此同时，欧洲不少知名高校却对中国学生敞开大门。近年来，中国公派留学生名额更多向理工科倾斜，更有欧洲院校发现部分中国学生具有军队院校背景，这增加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学生的疑虑。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卫组织敦促中共公布所有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数据，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判以色列司法改革寻求妥善方案；
普习会专家说，中共披着和平外衣掠取政治资源；
硅谷和美国国会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
世卫组织敦促中共公布所有跟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数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19号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支持以色列就争议性的司法改革计划寻求妥协的方案。法新社与路透社报道，白宫声明指出，拜登首次就这项议题发表评论时表示，改革必须尊重他所谓的核心民主价值观。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引发了连续11周的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去年底连任之后，一直在寻求对司法机构进行改革，这将使他的政府在选择法官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并限制最高法院废除立法的权利。这项计划引起了国内外对以色列民主健康的关注，并引发数周大规模的示威。19号，以色列精锐军事和情报部门有数以百计的预备役人员表示将加入抗议活动。白宫在公布通话内容时说，拜登强调了他的信念，也就是民主价值观一直是也必须仍然是美以关系的标志。拜登提到，进行根本性改革时需要平衡，也要寻求广泛的支持。
在中共加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台湾国民党前主席、前总统马英九将在3月27号到4月7号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这是自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以来，台湾前任最高领导人卸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薛旭岑今天说，马英九此行单纯就是祭祖以及带学生交流，路线都安排在华中地区，没有安排到北京，不会有太多的政治性，没有预期会见到北京的重要人士。中华民国总统府说，马英九前往中国仍然必须按照规定向总统府申报。今年2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会晤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等多位中共高官。夏立言此行遭到民进党的抨击，指责国民党和北京走得太近，是想出卖台湾，并批评夏立言是向中共献媚。
英国今天和乌克兰签署数字贸易协议，允许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获得对其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法新社报道，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表示，这项协议促进两国跨境数据流动，让乌克兰企业能通过电子交易、电子签名和电子合约更有效、更省钱地与英国进行贸易。乌克兰部会首长在英国伦敦会晤200位英国跨国企业高层，讨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计划。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表示，由于乌克兰的基础建设受损与战乱，让实体贸易更加困难，数字贸易在当前的冲突中尤为重要。商业和贸易部表示，数字工具与科技将协助乌克兰民众在战争期间取得日常重要的物资和服务。巴登诺克表示，英国已经承诺所有乌克兰进口商品免关税措施将延长至2024年3月。
在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周四在国会山作证之前，包括投资者彼得泰尔在内的一群硅谷高管以及美国议员正在联手反对中国参与美国的科技行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赫尔伯格正在牵头一个叫做 Hill and Valley Forum 的团体， 他们计划在周三举行四人晚宴，讨论中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和中国科技领域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这个晚宴由风投公司137 Ventures 和 Founders Fund 以及赫尔伯格资助，预计将吸引大约200名与会者。美国科技界和政府领导人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意味着 TikTok 的高管们在试图说服决策者相信他们的应用对美国用户的安全性方面面临障碍。赫尔伯格说，他需要看到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他们的股份，并且这家公司关闭在中国的工程业务，这样才会认为来自这款应用的任何潜在威胁得到缓解。
位于非洲中部的中非共和国，一处由中国企业经营的矿场在19号遭到武装分子突袭，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2人受伤。就在几天前，枪手在该国西部与喀麦隆接壤的边境附近绑架了3名中国公民，促使中非总统图瓦德拉前往中国安抚投资者。尽管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钻石等矿产资源，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中非共和国的许多采矿公司都是中国人经营的，并且面临安全挑战。2020年，当地居民反对索索纳孔博的一家中国经营的矿山，导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2018年，一名当地的领导人在陪同中国矿工前往工地时发生船只事故身亡之后，3名中国公民被愤怒的社区成员杀害。
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公布，华盛顿州近日出现5起 A 型肝炎案例，患者都曾经吃了冷冻的有机草莓。CDC 说，这5起 A 型肝炎患者年龄介于58岁到61岁之间，发病时间则在去年11月到12月之间，他们在发病前2到7周都吃了同一品牌的冷冻有机草莓，因此怀疑这批草莓可能是病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补充说，疑似有疑虑的草莓来自某供应商，产地都是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州。这家供应商正在召回这批次草莓的产品， Costco、 Trader Joe's 也公开召回相关产品。CDC 公开呼吁，接触病原者14天内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 A 肝。请近2周吃到应该被召回的草莓，又不曾接种 A 肝疫苗的消费者多加留意。A 肝是由 A 肝病毒感染所造成的急性肝脏发炎，而 A 肝传染通常借由和患者接触，吃到受污染的食物或饮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普习会专家说，中共披着和平外衣掠取政治资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年初以来，中国一些港口出现空货柜堆积的现象，引发外界对外贸局势的担忧。中共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今天却说，大量空箱在港口蓄势待发，反映了国际市场依然看好中国下阶段的出口能力。大纪元时报3号曾经报道，全球货柜交易平台 Container Exchange 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六周，上海港的40英尺货柜的货柜可用指数高达 0.64， 并且已经连续11周在 0.6 以上。这项指数的数值大于 0.5 时，表示货柜设备有剩余。外贸低迷是中国港口空货柜堆积的重要因素。三年疫情下，中国营商环境很糟糕，导致去年营商 92% 的供应链中断、亏损。中共的政策让全世界的企业和国家感到产业链、供应链不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注意风险，因为风险一旦出现，链条就断掉了，连营收也都没有了。
媒体报道，美国联邦储蓄银行 FDIC 称，隶属于纽约社区银行 New York Community Bank Corp 的子公司齐星银行同意以27亿美元并购日前倒闭的标志银行 Signature Bank。 FDIC 周日发布声明表示， 纽约社区银行旗下的齐星银行 Flagstar Bank of Hicksville 将合并收购标志银行，接收这个银行所有存款和部分借贷组合。自20日开始，标志银行的40家分行将被作为齐星银行的分支机构营运。标志银行12号遭到 FDIC 接管，并成立过渡银行接手业务。除了标志银行，其他对加密货币友善的银行 Silvergate Bank 和硅谷银行也在本月先后宣布倒闭。 FDIC 表示，标志银行约有40亿美元的存款及600亿美元的借贷，目前仍然处于破产管理中。
由于银行业动荡，促使部分投资人转向数字资产，比特币上周以四年来最佳的表现收盘，19号一度突破28000美元大关，今天仍然徘徊在九个月高位附近。路透社报道，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昨天触及6月12号以来的最高点28474美元后，今天在亚洲盘下跌 1.8%， 报27549美元。比特币上周大涨 26%， 十天涨幅超过 35%，主要原因是美国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的连环暴雷引发市场波动。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数字资产金融服务公司 Matrix Port 研究和战略部门主管迪尔森预计，比特币今年年底可能达到45000美元大关，因为央行将把加密货币列入资产，而现在的情况就像2021年比特币创下历史新高时一样。美联储昨天说，美联储和其他大型央行将通过提高美元供应进入金融市场的频率来深化流动性。市值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以太币昨天也攀升到七个月高点1846.5美元，今天报1768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模20号向希望之声电台分析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的主要原因，直指中共披着和平的外衣掠取政治资源。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日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上说，中俄正在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自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模20号向希望之声电台归纳了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的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呢，当然给予普京最坚实的外交支持了。习近平呢，借口此次为和平之旅，就可以在未来的停火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掠取所谓的政治资源。其次呢，在美国提升高科技围堵、增高对抗之际中共也必须提升跟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中共试图改变二战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自认为能力尚有不足，需要俄罗斯这样意识形态相近的伙伴。而且经过一年多的观察中共认定美国跟西方只是有限度的军援乌克兰，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跟俄罗斯直接开战。所以中共评估即便对俄罗斯升高支持，西方对中共的制裁仍然有其限度。
在中共与俄罗斯17号公布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消息数小时后，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并且对乌克兰儿童被绑架负有个人刑事责任。普京却在18号造访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郑钦模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特别在习近平行前将最没有争议且证据确凿转移乌克兰儿童至俄罗斯的犯罪先行具体公布，并发布普京触犯战争罪的逮捕令，用意也是希望能遏制中共支持普京的侵略行为。而普京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一天后刻意造访马里乌波尔。郑钦模认为，普京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包含马里乌波尔的乌东顿巴斯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 普京并没有非法转移儿童的犯行，挑衅意味十分明显。不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可能犯下战争罪展开调查。40多国的司法部长20号将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另外，美国更是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在乌克兰停战的提议。郑其某说，
白宫其实非常清楚那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用意啊。其实在2月下旬啊，王毅访问莫斯科的时候，美国当时就释出讯息，指出北京已经准备援助俄罗斯致命性武器，目的就是要拆穿北京的假中立立场。随后当然有更多的中共援助俄罗斯的消息被曝光啊，除了经济援助之外啊，那军粮啊、防弹背心、无人机，包括制造战机的晶片、卫星地图啊，到最近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所提供的突击步枪等等，中共挺俄的立场其实非常的明显，而且对于中共在俄乌战争1周年所发布的所谓立场文件，那明显就是披着和平的外衣公然挺俄罗斯，所谓的中立啊，更是不堪推敲，那条文里面啊，荒唐之言比比皆是啊，偏袒支持俄罗斯的目的啊，溢于言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自然难以接受。
科比周日重申，如果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有人呼吁停火，那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一切所要做的就是批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征服，并给莫斯科时间进行整修、重新训练、重新配备人员，并尝试计划新的攻势。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六，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当局公布截至目前所有与新冠肺炎大流行起源有关的信息，以利调查人员能对病毒传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不久前也指责中共没有能及早分享取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助于解开武汉肺炎大流行起源之谜的遗传数据等相关信息，已经耽误了研究人员的进一步调查。请听报道。
周六，世界卫生组织新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科学家曾将一份新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二型病毒序列以及基于2020年从中国武汉一个活体动物市场采集的样本的额外基因组数据短暂上传到了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但随后中共疾控中心又限制了对这些信息的访问。这些序列表明，武汉海鲜市场上贩售的活体动物中含有核，也可能感染了冠状病毒，这为最终将病毒传给了人类的传播链提供了新的线索。世卫组织官员与中国同事讨论此事时，他们解释说，新数据旨在更新2022年的预印本研究，声称中共疾控中心计划将这篇论文重新提交给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但世卫组织官员表示，这些信息虽然不是结论性的，但代表了对新型冠状病毒起源调查的新线索，应该立即共享。然而，中共时隔3年才上传这些重要文件，已经让世卫组织进一步斥责中共当局不透明的处理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7号表示，这些数据本可以而且应该在3年前就分享的。虽然这些数据并不能为新冠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每一项数据对于使我们更接近这一答案都很重要。他也批评中共没有更早地分享遗传基因信息。他说，我们将继续呼吁北京在分享数据方面保持透明，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分享结果。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